我叫姚淑贤，是天津人，父亲是名铁路职工。1952年，我初中毕业，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，就没有再继续升学，参加了工作。在卫生学校培训一段，分配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。1953年初，领导同我谈话，说专运处女同志少，专列上应该有医务人员，多为首长卫生安全方面做些工作。这样我就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，当时不满18岁。专运处主要负责专列运输任务，处长由铁道部委派，处理有列车、调度、餐车、检车、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。我在医务组工作，有7、8个人。专列分大列和单包，大列有10几个车厢，又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。单包又是一种，单包只是一节车厢，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面，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都是坐单包。1953年11月，处长召集所有的乘务人员开会，有40-50个人。处长说，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，既重要又光荣。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，我们要用党性保证。处长朝我看了一眼，也许是随意一瞥，但我心跳加快了，仿佛有一种预感。前驱车驶出不久，主车开动了，这是毛泽东的专列。窗外高山丘陵，草木丰茂，落日下悠闲壮美。这片土地在洞庭湖之南，故称湖南，历来以出英雄著称。天下流行一句俗语，若欲中国真灭亡，除非湖南人死光。据说这句俗语托生于2000多年前的另一句俗话。那时这片土地称为楚国。古有俗语曰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湖南出产之尖辣椒极其辛辣，毛泽东说过，他几乎是从学走路开始就吃这种东西，爱上这种食品，天下便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他了。辣椒是他活跃而坚强的性格的象征。这列由德国进口的专车挂有2节高级软包，软包内有客厅和卧室。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中，白衬衣不曾卷袖，两腿随便朝前伸出，露出打了补丁的长筒线袜。他正侧头望着女儿李敏，在场的卫士长卫士也都望着李敏。我捧着一把削好的铅笔进门时，正听到李敏讲，啊，对了，扫墓的时候我还看到好多算卦的呢。毛泽东微笑着说，那你也去算算嘛，看他算得准不准。说着他把目光转向卫士长。我父亲不迷信，我母亲迷信，可是不迷信的父亲跟我不是很亲，我还是跟迷信的母亲亲。母亲心善，她烧香还让我买过香啊。卫士长和卫士们微笑着听着，微笑着点头，不便对此发表评论。毛泽东的目光又转向车窗外，望着朦胧的天空，流露出意念和惆怅。我的母亲就是因为扁条腺炎，唉。 那个时候科学不发达，又在偏僻落后的农村，他只是扁条腺炎就死了。客厅里久久一阵沉默，只有车轮敲击钢轨发出的单调音响。毛泽东从鼻孔里长长呼出气来，眼睛一眨，目光离开窗外的天空，发现了我。放在沙发扶手上的胳膊动了动，手刚抬起一点便又放下，似乎很沉重。
哦，小姚，有事吗？
没事，铅笔削好了。我将一捆铅笔放在桌上的笔筒里。毛泽东夜间办公，多用铅笔写字，依照规矩，一页能用出20支左右。削铅笔的工作是我主动承担的。毛泽东朝我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我刚进来。”
哦，那么你没有听到我女儿回去扫墓，刚才还指着我说还有人骂我呢。
李敏带父亲去给杨开慧烈士扫墓，我是知道的。可是谁会骂毛泽东主席呢？我有些吃惊，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脱口而出：“那肯定是阶级敌人。”毛泽东笑了，轻轻地摇摇头：“
不对，不能说这么绝对。骂我的人有坏人，也有好人，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。”
稍停片刻，他带了思索的表情，慢条斯理地继续说下去：“
蒋介石挖过我祖坟，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，不让我干事。革命不是容易事啊，革命就要舍得出。他们挖了我祖坟，迷信，我不还是很好的吗？我还是毛泽东嘛。现在人民又给我父母修了坟，也很好。我也是个人，毛泽东也是个人，人总是要死的。我也是要死的。什么高瞻远瞩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我死后，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，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。我是人，是人就有错，但我有信念，我还是要革命。别人骂什么，我还是要革命。
这段话讲在3年困难时期，他在我耳边响了近30年，现在仍然响得那么真切清晰。记得我刚刚到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，是1953年11月。有一天，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，有40-50个人。处长说：“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，既重要又光荣。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，我们要用党性保证。”处长朝我看了一眼，也许是随意一瞥，但我心跳加快了，仿佛有一种预感。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，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。处长还在继续讲，宣布了各项纪律。他说，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，不准串车厢，要注意保密，知道的不说，不知道的不问， 也不准往家里写信。
那个时候，就连五大书记也没有固定专列，我们工作人员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专列上，都是临时指派。当时开会多，或是庐山，或是北戴河，专列任务很重，都是首长一下车便马上返回来再接人。我曾经参加过接送少奇、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李富春等同志。这次与以往不一样，会是谁呢？我马上想到了一个名字，但是又不信，更不敢说。果然，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，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。每天检查车辆，维护卫生，等待20多天。在这中间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。12月的一天下午，大约是3点多钟，列车开出车辆段，停在前门火车站。我们各自坐在自己的乘务室里，不许随便朝外张望。功夫不大，似乎开了一串汽车，有不少人登车。前后不足一分钟，专列便驶动了。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：一个客厅，厅内摆有桌椅沙发。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，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。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，内设浴池厕所。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，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，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，有个公共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。1958年以前使用的是老式国产车，还有个小小的会议室。1958年以后换成德国进口车，这个小小的会议室没了，客厅比旧车增大了许多。按照纪律，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，我是不能随便进的。就是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，也是不叫不能去。这是既紧张又寂寞的旅程。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、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，他姓李，是来要开水的。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要扑克牌什么的，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，要东西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，态度都很热情友好，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。毕竟我那时刚满18岁，时逢妇女解放，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，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，便自然而然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，我欣然同意，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，并且谈笑风生，我们很快就熟悉了。这几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、孙勇、张先鹏、李佳济和马武义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。可是入夜以后，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小伙子李银桥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先鹏说：“房间多少度啊？”张先鹏说：“20度。”李银桥又问：“主席 起吃饭了没有？张先鹏摇摇头，他还在写。说着，张毅把铅笔放在桌子上，开始削。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。主席，主席是谁呀？那肯定是……我猜到了，可是我不敢说，也不敢问。我一夜没有睡，因为感觉告诉我，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。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，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李银桥望着我说：“你还没去看主席，应该有礼貌，应该见见主席。”我差点喊起来，我早就想见见了，做梦都想。就冲这句话，我打心眼里感激这位魏市长。李银桥进了主房间，大概是向主席汇报，很快又出来，微笑招手说：“进来吧。”我是怀着怎样激动、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呢？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，差点喊出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但我忍住了。胸膛起伏着，站到毛泽东面前。我想向他老人家问好，可是喉咙壅塞，说不出话来。毛泽东伸出一只手，我竟愣愣的没有反应。李银桥碰了我一下，我才如梦初醒，抢上一步，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，顺势扶住他老人家站稳，就像女儿搀扶父亲一样。毛泽东的手很大很厚，我的手显得太小了，用两只手才勉强握拢他一只手。我听到毛泽东问了句什么，也没听清，有些着急，眼前也变得模糊了，忙起机缘，求救一样的去望着李银桥。李银桥说：“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我叫姚淑贤。
我的声音细微颤抖，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。毛主席又问了一句什么，李银桥马上翻译：“主席问你是哪里人，多大年纪了？”“
天津人，今年18岁了。”
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，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。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，我便能认真的辨听主席的说话了，居然也能听懂一两句。于是毛主席笑了，轻轻拍拍我的手背。我的口音难懂是吧？多听听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从主房间退出来，脸上有些蒸腾，伸手摸去，湿漉漉一片，不知是汗还是泪。这时车到济南，专列驶入飞机场，那里有专线，可以停车休息。毛泽东要休息了。李银桥来劝我：“主席睡觉了，不会有什么事了，你也睡会儿吧。”我摇摇头说：“我不困，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。”他说：“可你夜里没睡呀，白天 还不补觉？
我还是摇摇头，真的，我一点也不困。
李云桥说，专列还要走好几天呢，总不能一直不睡吧。
我差点就想问他，去哪儿呀？
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，忙憋住问话，只是说，
没事儿，我年轻，能坚持。
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，仍然精神抖擞，丝毫不觉困。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的。年轻人遇到兴奋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。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，毛泽东要下车，大概得知我没睡觉，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，并关心地说，我们到了，你们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休息，睡个好觉。谢谢了。专列马上又返回北京，旅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，郑重告诉大家，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，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，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。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，大家都显得很激动，尽管他们谁也没有见到毛泽东。我心里热乎乎的，瞟一眼处长，处长也望了我一眼，会意的笑了。我感觉到特别光荣，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。我始终守口如瓶，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。那时候组织纪律性强，保密观念也很强。1954年初，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。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，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。我去打开水，经过餐车时愣住了，毛泽东正在用餐。我正不知所措，毛泽东看到了我，立刻起身招呼，
小姚，姚淑贤同志，
你好吧。
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，
小姚，快去，快过去啊。李云桥暗地里捅了我一下，我忙朝毛泽东走去，脚步很快。我很激动，只见过一次面，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。
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，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。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，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。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到哪儿去了，反正我是两只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。
毛泽东问，你又来了，你好吗？
我说，好，我挺好的，主席您好吗？
毛泽东笑着说，好好，来，一起吃饭吧。
我吃过了，主席您快吃吧，别让饭凉了。
我仍然拘束紧张，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到这里，要干些什么。哎，给你，快打水去吧。李云桥递给我暖瓶，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，为什么来到餐车。
大上开学以后，我蘑菇了片刻，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。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，再同他握手聊几句，却又莫名的踌躇。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，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出紧张拘束，手足失措。我的脚怎么也挪不动步子，但是我心里却一直在想，我还能见到他吗？能吗？我一定能见到他，我一定还能见到毛主席。